听众朋友，在今天的中国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听由德基美德拉为您播送的美国普林斯顿中国学社执行主席陈奎德撰稿的《陈都爆炸案与国会纵火案》。
1933年1月30日，德国纳粹党党魁希特勒就任总理，不到一个月后，2月27日，德国国会大厦燃起熊熊大火，希特勒望着烈焰，兴奋大喊：“这是上帝的旨意。”次日，希特勒以这一恐怖事件为由，逼迫德国总统信德堡授予自己以独裁的全权。该事件导致第三帝国公民的言论自由与集会自由被扫荡一尽，导致政府大肆逮捕反对党派及人士。纳粹党指控荷兰左翼分子马尔纳斯·冯德·路贝纵火焚烧国会，但是一现场目击者却冒着风险指出，部分纳粹分子才是真正的罪魁祸首。希特勒被授予独裁权力之后，他的重大行动再也不需要国会议员的投票批准了。过去因为纳粹党徒在国会里并非多数，所以希特勒的执政常常受到限制和掣肘。此后，希特勒独裁大权在握，疯狂的冲锋队代替了特殊警察的职权，大肆搜捕反对派，封闭不听话的报刊杂志，而广播电台也迅速变成纳粹宣传部长戈培尔的喉舌了。对德国人而言，1933年2月27日那冒着浓浓黑烟和冲天火柱的国会，象征着德国民主的火葬场，几乎所有德国公民的个人自由都在那场大火中被焚烧一尽了。将近70年过去了，前不久在亚洲的中国，在四川成都天府广场东南侧发生了一起爆炸案，使多人受伤。之后一个广受爱戴的藏传佛教活佛被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于2002年12月2日以制造系列爆炸煽动分裂国家之罪判处死缓。消息传来，全球震动。安安之喜，20世纪80年代在印度被认证为阿登喷措活佛的转世，法名为登基迪勒。在这次事件发生之前，安安之喜与当地政府警方曾经有过数次纠葛，并导致他两次出走，引起当地群众上万人联名派代表到北京告状。而在法院审理之前，甘孜州当局就迫不及待地开展了揭批安安之喜为首的犯罪团伙运动，这是明显的无视中国政府已经承诺的无罪推定司法原则。在康区南部的藏人中，安安之喜活佛的德行和善举受到普遍推崇，而爆炸恐怖活动与佛教的不杀生原则和达赖喇嘛的非暴力路线是完全不相容的。再说法院判定安安之喜是首犯，洛桑屯柱受其指示，使协从犯洛桑屯柱的量刑居然比首犯更重。特别要紧的关键是，甘孜藏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的审判是秘密审判，这一黑箱操作加上前述种种脉络所呈现的因果链条，使人不得不怀疑这一秘密审判的公正性。有鉴于上述原因，长期身体立志于汉藏两族和睦相处的作家王立雄先生联合一批中国的独立知识人提出了关于安安之喜洛桑屯柱死刑案上诉审理的建议，建议在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对此案进行上诉审理的过程中采取以下三点措施。第一，由这批支持者作为独立民间人士，为安安之喜和洛桑屯柱二人聘请四川省以外的独立律师为二人进行辩护。二，允许国内外媒体充分采访案件的上诉审理过程以及参与审理的有关部门和人员。三，邀请海外藏人的代表现场观察上诉审理的整个过程。 该建议的核心诉求是审判的公开、透明、公平，落实控辩双方的基本权利。在我看来，这些要求是无懈可击的，笔者对之持无保留支持的态度。笔者并无意断言此案就是当年德国的国会纵火案。由于未经过符合文明世界公认的公开公正的司法程序的审理，
该建议只是希望此案获得公正的司法对待。倘若当局一意孤行，毫无道理地拒绝王立雄先生等的建议，拒绝给予两位被告以公开公平的司法审判，仍然把此案关进黑箱运作，那么北京将永远无法洗清前述合情合理的怀疑，从而就是无声地证实了国内外的普遍的猜测，承认了自己是理亏的，是没有证据的。这样做事实上就是关上了化解猜疑之门，实际上也可能是关上了正在恢复中的北京政府与达赖喇嘛的对话之门。那么21世纪的新国会纵火案的名声恐怕就将如影随形，永远如梦一样与北京政权纠缠在一起。中南海如果想要真正的堵国内外的悠悠之口，唯一的出路是接受王立雄等的建议，公开公正的审理。而倘能面对阳光，面对公正的司法程序的检验，无论审判结果如何，都对国内外舆论有了一个交代。正如王立雄等先生所指出的，各方都将口服心服，如此改弦易张，抛弃黑箱，则司法独立在中国也就将以此为起点，迈出其历史性的新一步。人死不能复活，草菅人命将导致死无对证，如此民间猜测必将永远凝结在历史上，而汉藏和睦的希望也将成为此案的殉葬品。最后，笔者认为值得指出的是，即使在第三帝国，司法也不完全是婢女。当年柏林纵火案被逮捕的人士中，最著名者是国际左翼领袖吉米特诺夫。被捕后，在长达3个月的审判中，他慷慨陈词，揭露了当局自制恐怖事件并嫁祸于反对派的阴谋。在公开的审理下，他赢得了官司，获得了司法胜利。试想，在希特勒的德国，尚且能公开依法审判，而且居然让被当局严重指控的嫌疑犯获得清白，而一些中国支持者因成都爆炸案而联想到的1898年左拉声援的法国军官德雷福斯，也于次年被宣告无罪。对照中国的此案，人们有理由希望中国当局不会比希特勒更害怕公开透明的审判，不会比纳粹政府更无视被告的权利，不会比第三帝国更野蛮。倘若如此，则阿哲西、洛桑顿柱幸甚，中国司法幸甚。